嗨嗨，欢迎来到 Four Gamers， 这里是编辑闲聊，我是魏斯里，他是汤包，
耶、yeah, ，我是汤包。
汤包最近一堆次世代游戏机的相关的新闻，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非常亮眼、很突出的新闻，
什么？
是那个 Xbox， 哎，不是 Xbox， 应该算是微软，他们是收购 ZeniMax 嘛？
嗯，
这个新闻
ZeniMax Media，
对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非常吸引我，就是因为在众多，众多游戏机的一堆，就是大家都差不多新闻，而且都了解了，这游戏机都长这样。不过我觉得比较重要，其实是游戏这一块。对啊，对于游戏公司的收购，我觉得反而是之后未来游戏界的生态系会改变的一个那个新闻。那汤包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ZeniMax 什么来头？
哇，你是正在考我吗？
对，因为想到 ZeniMax， 好像大家不会知道这是什么公司。
嗯哼。
对啊，反正我看到介绍是很有名的那个 Bethesda，
北贝塞斯塔，
Bethesda 他们的母公司嘛。
对，它是北贝塞斯塔的母公司，
所以是一个非常知名游戏的母公司。
Yeah。
所以他们家的 IP 真的很多欸，稍微看了一下，
对，有那个 Doom 嘛，就毁灭战士嘛，然后还有
那个
一城余生，上古卷轴，
对啊，这几个超有名的，
还有啥，还有那个现在突然忘记了，
不过这几个游戏我其实都是在
原罪杀机吧，
原罪杀机也他们，对，我都是在 PC 上玩比较多，
哦对
对，这几个在，因为他们刚好都有出 PC 版嘛，这个游戏。
我想在聊这个事情之前，先来问问看，你上一次比较有印象，就是谁买谁的工，就买什么工作室之类的新闻有吗？
买工作室好像很久没听到这种新闻欸，上次是什么索尼吗？
啊，买那个 Insomniac。
对，他把那个做蜘蛛人那家买下来。
OK， 好。那我大概知道了其实买工作室这个东西有时候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战略的它是很有趣的那个战略的考量那有时候通常为什么会买工作室有时候可能是那种就是我跟你合作的不错然后你确实有我要的资源或是你在我的生态系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第一方的生态系统是很重要的一环像 Insomniac因为他其实他做那种动作是很强的那对跟索尼本来就有很不错的那种关系因为他以前就是做那种拉杰特与克拉克嘛都算是他第一就算是他这一边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他之后也曾经算小小的叛变不是可是他第三方所以也不能说他叛变
对就是也有在跟微软合作
对他做的那款 Sunset Override 吧
对
末日狂飙我记得中文是这个那之后他又回来帮微软做索尼做了最重要那款
蜘蛛人
漫威蜘蛛人对嘛那所以那他当然觉得说哇这个我不能放对我与其再放出去给有一天可能被微软买走了不如我自己先、
我先下手
对他
稍微挥一下
对那我只是先了解一下说就是买工作室人可能会有这种用途那微软买工作室呢微软其实我在这一次就是 Bethesda 就是被买下来之后然后后面还有整理一篇就是微软其实在2018年就曾经一口气买了六家吧
哦那时候就买了很多家嘛
对其实应该说是微软其实没有特别的停下脚步去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在 Xbox One 我们还是认真点念好了 Xbox One 这台主机上市之后其实因为上市之前还是上市之后就是同意、上市之后一年2014年他先买了那个 Minecraft、
那个 Mojang 那个工作室
Mojang Studios、对然后、中间他停了一阵子之后他2018年就一口气帮自己做了、买了好几款进来他同时其实也稍微就是做了一些整顿的工作因为他像是 Lionheart 就是以前做Lionhead 我干嘛今天一直讲错话
Lionhead
就狮子头啦因为我常常叫他狮子头就是 Lionhead 他是一家英国工作室然后他关了然后也关了另外一家是 Press Play 那这种都是他们以前的就是他其实关了四家还有五家的第一方工作室就等于说他们应该是在就是整个就是 Xbox One 进来之后2014年买了 Minecraft 嘛然后之后他在2016年15年17年这中间那他就做了一些原本 第一方工作室就是 Microsoft Game Studio。还是 Microsoft，
他们就组成他们的那个
对，然后就组成，因为他们中间还有改名吧，我记得对，因为原本应该是叫做还是那名字我已经快忘了，还是、原本是叫做微软工作室，就是 Microsoft Studios， 然后后来他更名重新改名字叫 Xbox Game Studio， 那这个意义我们后面再谈，我们就先聊一下他同整工作室的这中间的问题，然后他们就16年就是解散了几家，比较与其说没有建树，应该是。不如说是他们在次世代或是跨世代上面的考量战略上，并没有这么顺水顺风的一些开发动能，
所以那些小的工作室就被
其实他们不算小
哦，不算小，
对，所以其实对，尤其是《神鬼预言》那个 Lionhead 被解散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真的就是傻眼，因为《神鬼预言》有一款作品好像后来。销声无及之后，竟然就把人家工作室给干掉了。
对，那很多玩家会骂了。
与其说骂，不如说是不知道未来在何方的那种迷惘感。然后后来他中间有推出一些第一方的产品，但是好像声势上都没有像他以前360或是 Xbox One 初期那种比较强势的感觉，所以那时候中间还蛮多人会担心的。那后来2018年他就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动作，就他一口气买六家嘛，然后包含像那个黑曜石，就是
有名的黑岛工作室的那个后来的
对对对
后续，
对，就是那个 Fallout New Vegas， 对，很多人都说他跟 Bethesda 终于可以又回到微软手下，就是成为一家人这样子，
转一圈大家又回来了。
对，然后也有像是那个之前帮卡普空代做那个 DMC 恶魔猎人，那款 Ninja Theory， 然后还有那个以前常跟他们一起做那个极限竞速那个 Playground Games，
做那个 Forza 系列嘛。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其实还有蛮多的，就是还有腐朽之都的那个 Undead Labs。对，所以其实这几款，你看这几款都是你讲到微软，是不是？
哦，他们
多多少少会想起来这款东西。然后这几个也是他们，确实是他们在。Xbox One 时代就是有一些作为的一些什么，然后总之他们就先把这几家给稳固起来了，对，然后接下来他们后来又开了一家新的游戏公司，就是微软自己有开一个新的，那我有一点忘记他是什么，但不重要，总之就是他这一次他到目前为止大概现在手上握的是15家的时候，他在就前几天他就宣布了他要买 ZeniMax， 然后就是、
yes.
所以他等于说他旗下的包含 Bethesda， 然后 IDware Software，
那个毁灭战士那一家，
对对对，那个，然后还有那个 Arknet、
那个冤罪
Studios,
冤罪杀机那一家，
然后还有 Tango Gameworks，就是三上真司那一家，
对对对对，
对，就是他这次首相，目前大家应该比较知道，除了之前那个，就是有一颗脑袋，三上真司出现出一个非常诡异的，天哪、为什么？
三上真，你说这次要跟 PS5 合作的那款游戏吗？
这一次的叫做 Ghostwire Tokyo、鬼线东京，
对啊，想到这个反而想到跟 PS5 合作的，
有一个也是很诡异的，叫做
你都很知名的那款游戏。
不是，是他跟 Tango 啊，算了，好，不重要。因为我真的突然忘记了那个啦 ，Cycle Break。
哦，那个，
你是不是也忘记他中文叫什么？對對對 Cycle Break， 它是日文，英文叫做
Evil Within。
Evil Within。
对对对，
我这个都记得，但中文我忘记。
邪灵入侵是不是？
好像是哎、对，
那款好玩哎、
那款很诡异、我不能说它非常好玩，但我喜欢，
对
我喜欢，就是那种我看了觉得不太舒服，但是 我不见得觉得它好玩，但是我喜欢的那种东西。对，
总之这些明星队伍都被收拢在微软之下。
对，所以他刚才有讲嘛，他微软的工作室原本15个，现在就23个，然后他手下等于一口气他收购，他收就等于他持有了一大堆 IP 嘛。那好，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回我们山上看新闻，这个我们就不多提了。重点在。很多人开始来猜微软做这些事情到底在干嘛，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大家有去看外电，应该也是说我是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细细的把 Phil Spencer 就是现在他们
那个老大，
现在现任 Xbox 的老大的过去一年左右的发言全部翻出来看， 我并不是今天第一次才去看，我得说是因为他太常放话，所以他有时候放话放到我不见得会太认真去看。我有在追他的 Twitter， 他的确很爱放话，真的是个很爱放话的人。从他当年当 Microsoft Studio 的主管的时候，他就很爱放话了。然后所以其实他后来，尤其是他到去年吧，他其实去年就有蛮多动作的，就是我先不记时间，大概就是都是去年发生的啦，主要是去年到今年六月左右吧，六七月的时候，他曾经去日本，应该是今年一月吧，他曾经去日本跟开发商去讨，就是实际上去跟他们重新介绍 Xbox Game Pass， 然后还有他们的 Project X Cloud， 就是云端的串流服务，然后还有他们接下来想要推的各种内容，而不是推主机，他是推内容，他去找日本的开发商重新去跟他们讲这件事情。那他也曾经放话说，他想回日本，想到日本重新跟日本的开发商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这感觉野心很大哎、
欸！为什么是这时候才开始建立？我前面不是提到他以前是那个微软工作室的主帅嘛？基本上来讲，Xbox 360时代他就已经是了，怎么到现在才开始重新跟他们建立关系呢？好，这个是等一下再聊的事情。他也中间也有提到，他确实在物色一些，他曾经，应该说他真的有考虑过他想要买日本工作室，但他那时候并没有讲他要买什么，他只是说他有在看。那他也是，他后来就态度就是他也有去日本直接跟他们接触。他在2018年买了一大堆游戏公司，包含建立了新的工作室之后，其实那时候就有人开始在问他，你到底想干嘛。那他其实他那时候就有说过，他想要去完善，真的是完善，就是充实 Xbox Game Pass 的这个 portfolio， 就是整个它的架构、它的结构。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卖服务嘛。对。那为什么它要充实？好，等一下我们讲，我们继续往下找吧。我们先把那时间轴交代一下。对。那他其实他那时候就提到微软，因为我们现在讲是 Xbox 嘛，它 Xbox 是微软的下面的事业群的其中一个服务嘛。但他那时候其实有提到微软的总裁。就微软现任的真正的老大，是支持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预算无上限。
哇，那这样，他就是要把游戏这一块做大。
咦，那为什么要做大呢？嘿，我们终于要开始把刚才我说等一下我们要提的东西做完了。我不知道今天讲出去会有人觉得我在
会不会太夸张吗？
对，很想说
没关系、啊。
你在那边讲那边是五四三，没有啦，我是讲我自己看我自己的感觉。
我们的观察报告。
Xbox 360年代算是他们走出，就是如果说你说初代的 Xbox 是奠基的话 ，Xbox 360算是真正开始走向他们想要的时候。那个时候，与其说那个时候微软就想做服务，不如说那个时候微软只是想让这个市场更并非独大。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微软最想进来参一咖的主因，与其说是他们要完善他们的什么东西，不如说是他不能放着索尼。
一开始很像他想牵制 PlayStation，
有此一说啦。但是你也可以换另外的方式说，就是他们想充实他们在家庭娱乐这一块的布局。我没有说是硬体或是软体，我先说是布局，因为最早 Xbox 的事业群是隶属在什么家庭娱乐之类的下面，所以他其实那时候是想要完善他在这一块服务。因为微软毕竟是卖服务的公司，它是卖作业系统、服务、创新，然后什么什么的公司，所以他那时候是想借由这样子的想，就是一些挖掘跟想象，然后去完善他们这一块，他们可以在这上面做的事情。Xbox 360的时候，因为市场就是还是有点混沌嘛，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其实 PS3 初期的表现，
对，没有那么好，
真的不太好，所以给了一个 Xbox 360很多尝试的机会。像是他那时候跟日本开发商走得很近，有很多就是专属他们的游戏在上面推出嘛。对，那像我记得最有名的是蓝龙，就是他们找了那个还有谁啊？坂口博信嘛，然后对嘛，
Dragon Quest，
对，然后做了那个什么蓝龙嘛，然后之后还有像信濑铃，就是跟万代做的那款，是万代嘛？其实还有一款也蛮厉害的游戏，就是后来从街机移植到360的那个偶像大师， 对，它是360版是它最早移植的嘛，然后偶像大师原本是街机嘛，然后之后它进360，然后其实在360初期早期做了蛮大的一块发展，因为那时候其实日本游戏少，然后所以相对就是还蛮亮眼的，然后后来也有像是做一些跟史克威尔又做好几款游戏，虽然其实它有一阵子跟日本开发商是很密切在合作的，那他也确实切到了一个点，就是索尼那时候脚步正大乱，就是尤其那时候很多原本独占的游戏都交出去了，像铁拳也交出去了给360发嘛，然后那个泰十三也第一次从索尼的阵营出去，就是长久进索尼阵营之后又跨出去变成给微软也360也启发，所以有这样的变数嘛，虽然那时候其实还有一阵子真的蛮顺风顺水，可是后来其实开始微软自己也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他们施了多少力在日本市场上就是尴尬，其实发现这件事情的人不是只有微软，很多欧美的游戏公司都发现他们在日本这个市场能使的力就是有限，
因为日本他们文化就是那种比较锁国一点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们的品味比较特也不是特殊，就是他们有他们喜欢的一个东西，
对，东洋神秘岛国
并不是说他们的东西不好或干嘛，但是这个你去东电玩展看最明显，就是你看那个在海外几乎就是万人膜拜万人朝圣的那种 UBI 的那个摊位，在日本它只能做一小一小一小个、哦、就是大概就是一个五指大的状态，
相比起来
而且还没什么人、
而且还没什么，所以 UBI 在日本是没那么声量没那么大，
没有，可是没有，后来 UBI 学聪、不是学聪明了，应该说 UBI 懂了他们自己
调整他们的方式，
他们懂了，因为他们其实是很深耕这一块，因为像红彩六号在日本其实还不错嘛，对，他们后来就自己把 UB Day 搬去就是在日本做 UB Day 这个活动，就等于说他真的是为了他们玩家，他经营他们的社群，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在欧美厂商里头来看，我觉得是很有很棒的一个作风，就是我一样给你们你们想要的东西，我给日本玩家看他们喜欢的那种娱乐的方式，我给你们买东西，这样子就属于他们自己的很紧密的感觉、
所以欧美厂商他们后来还是有琢磨到一种如何跟日本人交流，
有啦，但是不多对，不是每一家都有这样子，因为也是要看他们对日本厂市场的想象嘛，那在这个之后就所以后来360你知道前面有提到嘛，它其实是属于微软家庭服务的一环、那微软擅长做什么？创新服务发展，那他们后期因为那个时代就是360 P3 还有 Wii 的时代，深受 Wii 的体感的影响，所以其实有一阵子在 初期中期的时候，索尼跟就是 PS 阵营跟 Xbox 阵营都有尝试拿出一些体感的东西出来，微软也不例外，他那时候就拿了 Kinect 出来，
红外线的那个体感，
对，那索尼拿的是 PS Move， 他们都是从那种就是我的仓库里头找一个似乎跟这个很像的东西，所以索尼就是那种曾经我弄了一个会发光的小东西，如今看来它似乎可以卖嘛，噔，就是 PS Move，
对，我也有体感哦，
对，然后那个微软就开始也开始在思考，我们有什么技术真的啊？有一个，就是那个红外线变红外线辨识系统嘛，咯，我们包装一下，它就是 Kinect。对我这样讲话好讨人厌。总之就是 Kinect 上来之后，那 Kinect 因为我那时候 Wii 在后期的时候陷入一个算瓶颈嘛，就是
我觉得应该算瓶颈，
就是
毕竟
他一定要拿什么东西，所以 Kinect 那时候不用拿东西的这件事情，哇，造成轰动，哇，大家都哇，好棒！
所以一开始大家觉得你只是用摄影机这样子，应该很容易被影响干扰，可是没想到用起来实际效果是好的。
对，然后其实他算蛮成熟，他第一次发表，他好像最早好像叫纳豆吧，还是什么的，我忘记。
没有代号是不是？
当然有个代号，我突然忘记，像那个VR 也有嘛，它原本叫做什么 Project Morpheus 吧，还是什么、
之类的。
然后它原本也有一个，好像叫纳豆，或者以前都叫它纳豆。那时候哇，那个家庭体感出来上来了，大家这样子开始蹦蹦跳跳的时候，很棒，超棒，对不对？360想说，微软想说，哇，这个切点我还不卖爆。虽然之后做了很多就是体感这一块，那也做得不错，但是他在狂推家庭就是这种泛娱乐性的就是体感的时候，他 似乎距离他原本要走的那条路就是游戏这条路就是有点偏了。
嗯，
所以你会在 Xbox One 初登场的时候看到一个还蛮有趣，就是相较于360很提家庭娱乐就是 Connect 这一块，他到 Xbox One 的时候他讲的都是重度游戏。你看他游戏机以前的 Xbox 360是比较白色嘛，然后比较亮，就是比较亮的感觉，那 Xbox One 第一台机器是黑的重的，
嗯，方方正正，
对，就是你会一看就觉得这是重度的玩家会要的东西。
嗯，
对，他莫名的把自己又走回了原本他好像应该要走路，他开始说其实我是这样子的。然后那时候包含像是早初期比较大家比较有印象，像是什么 Titanfall 啦，
嗯，
还有什么游戏啊，我现在突然脑袋
一些那个射击类的，
对，然后
是圣石克，
对，然后包含就是传说中花了1亿元搞的那只控制器。
你是说他发表那个，
不是，对， Xbox One 那支控制器是他们砸了一大堆钱去重新研发开发，
哦，
然后包含什么双马达干嘛之类。但是我不认为，我是认真的不认为微软砸钱做控制器是为了要巩固玩家市场，与其说是巩固主机市场，不如说是他们想要确保一条可以千秋万世的周边。不要忘了微软做周边还挺强 的，
嗯，
尤其是键鼠，
嗯，
老鼠，微软的老鼠真的厉害。
对，
对，
他们的滑鼠真的蛮有名的。
他们家的这种小型周边啊的特点就是不见得是市面上最强的，但是它是耐用跟实用的，
嗯，
然后价钱非常合理，
嗯，
对吧，
嗯，
对吧，他那时候花了大钱搞那个 Xbox 的控制器，但他还是很合理。对，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微软的开始改变他的想法了？然后他那时候做了这个控制器出来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应该是几年之后吧，那个他们的控制器的那个实验室什么 Design Lab 还是什么的，就是你可以在里头自己设计你要的控制器样子，
让玩家可以自定义自己的设计，
对，然后直接送出去，然后他会帮你涂漆好然后卖给你。可是台湾没有啦，但美国还对欧美有，
嗯，
对，他们就开始做这个，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很明确就是他们在卖周边，他真的很认真，所以你叫他控制器厂商真的不是名副其实啊。对，就他们看到这个用途，为什么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一条道路，PC， 因为那时候 Windows 开始进来了， Windows 10开始进来了。微软除了以前的游戏，就是微软在游戏这一块，除了他们以前的主机业务之外，他开始要负责一件事情，他要负责懂得如何把 Windows 10给绑进来。你知道以前的，以前你360怎么会，你360会应该会有一点印象，就是说，
可能跟 PC 距离没那么近。
对，
嗯，到了 One 之后开始，很明显他们想把它拉近在。
对，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他们有一个负担，就叫做 Windows 10。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百般的尝试把游戏跟 PC， 就是主机跟 PC 给绑起来。这样子能绑的好处干嘛？哎，就我刚才讲的，那控制器 PC 能用啊，
通用，
对吧？对，那他是不是就这样慢慢开始去走？所以他其实早期他还是偏向，就是我要把游戏跟 PC 给连接，那连接做一做之后， Xbox One 年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年代，那就会看到说微软开始有个地方卡住了。因为如果要讲信仰力，主机信仰力，它毕竟打不过已经耕耘比它超过一半时间的索尼跟任天堂，它打不过嘛，
嗯，
它要打 IP 它打不过任天堂，它打信仰打不过索尼，那他可以打谁
啊？所以这就回到我们的开始，
对，
他买的这些，
对，我讲那么多，我现在就只要告诉你，微软他做，因为现在很多，我这次看到很多人觉得微软哇买了这个 ZeniMax 之后，
对啊，花大钱，
哇，
嗯，
鼓掌叫，我觉得他真的太聪明干嘛？可是实际上，我觉得那是微软开始知道他们该怎么做，怎么应对，怎么在为接下来未来10年的主机市场站稳他们要站的脚步所想出来的另外一个办法。也是他们可以延续他们，包含就是因为毕竟他们是微软，他最厉害的产品叫做 Windows，
对，
还有以及他的服务，就是你游戏如果你没有万佛朝宗，硕本归元的回到了 Windows 旗下，你一直都会是很像是一个大生态体系之下的分支而已。他让自己可以回归微软一体的方式就是，我一定要，我 这条路其实也是他们本来就该走得到的道路。对，因为他们最早就是要延伸家庭服务，家庭娱乐服务这一块，所以这条路只是他们在整个游戏发展路上的其中一个选项啦。对，那他终于选到了，所以 Phil Spencer 为了开始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开始包含开始放话，就是其实他已经布局蛮久，我觉得他布局真的蛮久了，只是他就是近期我们比较有印象是他开始放话说，我无意跟索尼或是什么去对，因为其实在 Xbox One 开卖的时候，微软那时候就已经喊过，他这次不会去争或是计较什么任何事情，因为他认为 Xbox One 的整体销量将会与360差不多，就他们那时候其实已经认为主机市场就是这样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说不应该就是已经在动脑筋想要找另外一条路，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开始已经慢慢在释出这样的消息，然后重新去规划。那也必须说 Phil Spencer 当年在当微软工作室老大的时候，这一块就是尤其在游戏的 IP 的掌控上面是还蛮手法还不错，所以你会看到不管 Xbox One 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亚洲的玩家或许比较没有这么的直接性的那种震撼感，但是从整体大方向来说，微软其实每一年 E3 都缴出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只是它的光环常常被比它晚一点半索尼的压掉了。
对啊，后来索尼又在推出新闻的时候就把他们之前的新闻压掉。
对，可是实际上每一年它在 Xbox One 整个生态年这么几年下来的每一年的发表的整体来讲的表现其实都是很好的，都是不错的，我觉得他都有拿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他也的确一直都在确定他的方向，就是我就是要推我的 Xbox Game Pass， 我就是要推这个，我想要推服务。对，所以他的目标跟他的想法跟他该做的事情我觉得都不错，对于 Xbox 玩家来说我觉得是和都不就有做事啦，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满意程度怎么样。
就是他不是硬推他的服务，可是他同时又把他的服务在做完整，然后升级。
对，他也不是没有在做事。
对啊，
我不知道，我不太知道大家对整个 Xbox One 的整体表现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他至少是都有在做事。
对
对，是其实是合理的。对，那所以。微软在很确定，他看起来就是已经很笃定，他就是要推服务的 Xbox Game Pass 的时候，那他会接下来会遇到什么问题？我觉得他想要推这个订阅嘛，那他就是想要做平台嘛，订阅平台，那他会先遇到什么问题？现有的对手 Steam。
就反而是电脑的这些经销商，电脑游戏的这些经销商。
对，那。我要怎么吃掉原本不一定要使用，因为他现在走的路是 我等于 我踏了两条路，就是他等于变跨领域嘛，我可以这个又可以这个的订阅服务，那我要如何吸引人进来我的这个地方，并且理解
我的服务的好，
我的消费机制，对，我的服务优势，我觉得会是微软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并不是微软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微软的服务没有做的流畅，就是你去看，因为他现在服务很多，他有他原本的金会员系统，他有后来的 Game Pass 系统，他现在又加上了他云端系统，就是原本的 Project X Cloud 的话，他等于有三层系统，再加上那个
自己 Windows Market 也算吗？
他的 Game Pass 又那是另外一回事，Game Pass 下面又分 for PC。然后又分 unlimited，
哇，听你这样讲起来超级混乱。
所以你知道它会有很多服务，就是开始层层叠叠的状态。这是微软在过去几年发展主机，尤其是服务系统上面一直有存在的小问题。我觉得也是微软本身问题，因为你看它当年 Hotmail 并 Outlook.com 的时候，其实也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就是它的账号啊、内容干嘛，其实不是这么的间接，不是很顺。所以你现在会看到它会有这样子的状态。我真的很期待在 下个世代就是 Xbox Series X 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很完整的并行、
一个系统服务的
删除，对，就是它可以整个变成一个服务，就像是 Windows 一样，我是什么的服务，而不是说我可以这个，对，那它其实需要做的应该是比较像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让它原本的整个订阅系统跟原本的会员制可以整个达到一个很流畅，就是所谓的 smoothly 的、的一个
好的使用者经验。
对，那这是我期待他，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我觉得这是微软眼下可以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适合他们的一件事情。那索尼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受到伤害，或是说他必须去臣服呢？我觉得我持保留意见欸。
对啊，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在这个时代他们已经没有要正面对决的感觉，
这个是一回事。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在很多人在看用比较商业的脑袋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就是信仰。对，游戏其实品牌跟信仰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深的。对，像我这一阵就常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在看完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就算这样好了，我还是要买索尼的主机，因为他信索尼，就这样。
是，
或是说，就算是这样，我知道他很厉害，但是我是任派的，我就是任性。
对，因为毕竟有些游戏就是习惯玩那些的风格，玩那几个 IP 你就认了。如果突然要换到别家的话，你熟悉的东西不在那边。
还有一个，你会习惯这个 IP 在那个主机上。
对，对啊，如果在 Xbox 上面玩什么《尼尔：自动人形》，很难想象。
其实也没那么难想象的啦。我曾经用 Xbox 360玩 Test 13的时候，当下我是觉得有点哪里怪的感觉。
对，如果这种纯日式的 JRPG，
对对对，像例如说 Battlefield， 我就觉得一定要用 Xbox 玩。Call of Duty 我就觉得用索尼玩的那种感觉，就是还多多少少，我觉得这个意识目前都还存在。那或许如果说当这个意识也被打破，就是大家开始更稀薄，因为下个世代还没开始，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事情会变动，并不会觉得说每个世代长得都会一样。其实每个世代所有的前期、中期跟后期，很多事情都我们可以多少看得出端倪，但是会不会这样走，其实说实在你很难讲，因为跟时代啊，还有他们在中间遇到的一些问题都还是有关联，所以或许吧，有一天如果当这种就是品牌的意识或是信仰都开始慢慢淡薄，因为游戏玩家会一直汰换嘛，就是会有一直有会有新世代的玩家进来，就像现在不是很多人说什么新世代玩家对主机的那种感情是越来越淡薄了，
没有那么热情，
对，他们开始习惯的社群媒体或什么已经跟我们这个年龄的开始又有差距了，对，的时候，可是不要忘了，他们也会看他们的父子辈，他们也会看他们的家人在玩游戏。
啊、爸妈推荐你玩什么？
对，
就像
我的年纪，我可能是看，假设我是看哥哥姐姐玩红白机的俄罗斯方块，那可能我假设你们这个世代很可能就是看爸爸在玩 PS2 的真三国。
对，我们可能就是
对。那下个世代呢？或许是看妈妈在玩 Switch 的动森吧。之类的，我是说，就是每个世代它都会有一个印象点，然后去承袭下来。那目前现在正要进来的这个世代，他们会看到什么，会有什么样印象点？我觉得，反正手机已经就是一个平台了，它就是已经存在的东西。那主机还会怎么发展？现在很多人给的答案是，云端系统跟 AI 会是关键。
云端串流
合理啊，合理，因为串流本来就是现在的一个大方向，很大方向的一个发展重点了，合理，然后也确实做起来了，所以这是合理的嘛。然后 AI 呢，应该也会就是做一些更多的配合干嘛的，然后所以主机世代会不会在哪一代结束呢？
目前我觉得应该还不会了，
可是
之后可能会就是 PC。然后 console 这势必会融合在一起，
而且如果说任天堂现在专注做他们的玩具，就是我一说就是比较好没礼貌，就是
这是称赞，他们真的是好玩具，
对，他们是做好玩具，玩具就是好玩的东西的时候，微软如果开始把他们的重心放在服务化，我觉得索尼会不会被淘汰呢？太早了，因为不要忘了索尼的本家是做什么的，家电。 他们要的其实是技术家电配合他们的娱乐系统的东西，就是例如说假设现在 Bravia 已经开始喊出你们的主机在我这边我可以有怎么样的资源吗？对，那你也不要忘了索尼同时还是一家电影公司，所以他的电影的副产品或是音乐或什么在游戏机上面可以成为一个串联，那游戏机所产生出来的娱乐那也可以再进入到他们的数位产品成为另外一个串联，所以对于就是这种家电体系的索尼来讲，游戏机一直都是他们在整个产品，现在是讲的是硬体产品的这个生态体系里头一个其中一个环节了，已经确定是一个环节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是 PS5 的存在跟他们的目标势必会在这个时代会有一些修正跟他们要走的道路，但是就因为如此我不会觉得主机时代会随随便便在哪里就突然喊说我不干了或干嘛，掌机有可能，因为掌机其实已经很确定的被手机给取代，对，
确实，
对，那大概就这样吧，我今天讲好多东西哦，
对啊，总之就是 Xbox 现在我觉得他们走的路线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对于这个在这个新时代来说，这个时代
我觉得有趣啦，就是我的角度好像不能太说谁非常正确，所以我保留一点好了。
以我玩家的角度想说，
我很怕突然哪一天有今天有一天突然有人寄那个我们的 podcast 的那个链接来说，
你说这个是
什么五四三？我现在就在就什么装神弄鬼的感觉。没有，因为我不太喜欢在太初期的时候说，就是很公开的说些什么。但是有时候觉得好像如果什么都不说的话，如果真的被自己猜中了，你又不能去跟人家讲说什么。哎呀，我当年也是这样说的啊，就像我朋友好像之前就跟我一直讲说 Xbox 应该会变成以后变成一个服务而不是单纯一个硬体，我有个朋友一直跟我说他应该成为一个服务代号而不是硬体，那看确实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应该变成一个品牌，他的意思是说品牌不是只有服务，是品牌，就是品牌这下面会有很多东西，它会成为一个很主要的生态系嘛，就像 Windows 一样，
对，那是 Windows 下面
的 Xbox 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是跟我讲说会变品牌，我觉得合理，而不是硬体，因为微软必须去升华他原本的东西，这样才可以像我刚才讲，就是他们的服务不要再层层叠叠了，他必须要很贯通很流畅做更多的事情，对吗？就是我一进来我就可以很快的拿到我什么，而不是我进来我先迷宫走一遭，忠孝东路走九遍超老的，然后之后
在里面迷路，
对，迷完路之后迷完路半小时之后我再做一些别的事情，对，这是不能的。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觉得台湾尤其台湾在下个世代的游戏市场里头也会遭遇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好的，那我们就差不多今天节目也得告个段落了，
讲 超久的、
讲了很多Xbox的东西，不会啊，我觉得这样我们把前世今生都讲完了。对Xbox，我觉得如果不是很熟这块的玩家应该也可以了解一下，其实Xbox真的他们是应该说在游戏耕耘真的也做得很不错，单看他们的话好像应该说如果整体看的话好像被 PS 压着打，其实我觉得不是耶，看他们自己的耕耘是非常成功的，
有做事啦，
对啊，只是在我们台湾玩家的角度可能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存在，
就边缘 啊、
对啊，不过都很期待这些厂商他们之后未来的发展，
就我们就是在乎好游戏最重要了，对不
对？
对
啊，也希望各位玩家能找到你自己的游戏的信仰，
有，我现在在等我想要玩的游戏。
好的，那我们这边差不多告个段落啦，记得按赞订阅，那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和我们发问
哦，对，可以过来跟我们聊天，
对，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
拜拜。